殷红一看，果然姜子牙一个人偷偷摸摸前来观营，心中暗想：姜尚，该着你死在我手，你要不在了，西岐不战自乱呢，我就能大获全胜。马上转身回归中军保障，吩咐人带马抬枪，拨转马匹，他刚想走，就见一位道者拦住归路：孽障，你还想走吗？吁！殷红一看，正是他老师池经子。可就在这时，山头上站立一人，正是慈航道人。慈航道人就是未来的南海观世音菩萨，那道行是最深不过，这次被池经子请来帮忙的。就见观世音在怀中伸手取出八卦太极图，本来这太极图是太上老君的，这次慈航道人来的时候从老君手里特别借来的。他把八卦太极图展开，稍微这一晃，乾坤都转动了，闪出日月星辰，另一番世界，眼前化作一道金桥。池经子迈步就上了桥了，殷红不知道，挥开战马也上了金桥，再找老师踪迹不见。哎，走着走着他一看，眼前出现了苏妲己。呵，你这个女人不在朝歌，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他想起害他娘的事来了，还想什么就有什么。他一看他娘就在眼前，正被人挖眼睛刨落双手，池经子已经到了山头了，看见殷红心里不是滋味，跟慈航道人说：道兄，殷红还年轻啊，要迷途知返还是个有用的人才，是不是？慈航把脸一沉：道兄，你怎么又动了怜悯之心了吗？殷红所作所为万不可饶恕。吓得池经子不敢往下说，就见慈航道人念动咒语，八卦太极图就卷回来了。这一打成卷，被殷红卷到里边了。殷红就觉着不是滋味，爹娘瞧瞧啊！片刻的功夫，慈航道人把八卦太极图又展开。可叹殷红连人带马就化成了能血，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。石经子一看是顿足大哭：殷红啊，我的徒弟啊，哎呀，都是怪你自己，把你自己害了。人虽然没了，宝物还在。就这样，池经子把阴阳镜、水火风、战袍几件东西全都收回来，两个人还得同心合力对付马援呢。三回头再说一气仙，他跟殷红定好了，像一把钳子一样夹击姜子牙。可出了营盘，他就不见姜子牙上哪儿去了。这老道是两条飞毛腿，揉揉揉，翻山越岭，手打凉棚，四外观看，怎么找怎么找不着。结果迷失了方向，在山怀里说什么也转不出来了。哎，把一气仙给气的，心说：干脆我回去吧。 这阵二殿下也许早回了大营了，我别在这瞎溜腿。说话间，他想借土遁回营，抓了把土往空中一扬，刚飞起在空中，噔啪，又掉下去了。抓把土刚想起动光，噔啪，又摔下去了。结果这遁法不灵了，耶！马元心说怪事啊，怎么土遁不灵了？他又打算驾风，结果风也不灵了。他直转了一天，把他累的是腰酸腿疼，懵登转向啊。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呼救命。
哎呀，救命哎，救命啊！
是谁？不管是什么人，我打听打听，这离着前敌有多远。马元迈步就进了树林了，一看有个胖子在地上倒着，双手捂着肚子来回直滚，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，噼里啪啦往下淌。马元就问：哎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得了什么病了？
哎呦，师傅哎，快救我一命吧！我就是这山里人呐，靠着打柴为生。今儿早上出门，我就觉着不舒服，肚腹疼痛的要命啊！恳请仙长大发慈悲，救我不死。
马元心说：“正好，
我跑了一天呢，腰酸腿疼，口干舌燥，肚腹饥饿呀。
这胖子能有200多斤，这一顿美餐送到我眼皮底下来。他打定主意，把胖子的胳膊给抓住了。好，现在贫道，我就救你。
哎呀，还是出家人好啊，仙长给我点药吃吧。
不用，我先给你看看是什么病啊。他假装的给号脉，最后一晃头，不行啊，我救不了你的命了，你是非死不可了。
那仙长，那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省着你活受罪，干脆我给你个最快的治理办法，我把你掐死就得了。马元这家真狠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把胖子的喉咙给扣住。就见这胖子手刨脚蹬了多时不动弹了。马元大喜，过去一把把衣服给他撕开了，你看这肚子跟鼓似的，二把肚皮给掏开，趴着就吃肉。但这胖子这个肉啊不嫩成，像胶皮似的，怎么咬咬不动，怎么拽也拽不下来，是怪事儿。马元正着急的时候，这胖子把眼又睁开了。
嘿嘿嘿嘿嘿，我说你这老道够缺德的，不但不救我，还想吃我。我这肉够硬的吧？能咬得动吗？
啊！马元就一愣，肚子掏开，怎么还会说话？正在这时，被这胖子是拦腰给抱住。马元就知道不好，怎么挣脱也挣脱不了了，让这胖子底下一个绊儿把马元按倒在地，拧胳膊给捆上了。等马元再扭回头一看，这胖子踪迹不见，在他面前站着一位道人，他认出来了，正是慈航道人。就见慈航道人紧锁眉头，善哉善哉，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。马元呐，可惜你修炼千年， 竟这般残忍，乃是仙界之中不能留的祸害呀。也罢，今日今时就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。
哎呀，慈航道兄饶命，慈航道兄饶命啊。
他还舔脸呼救呢，就见慈航道人念动咒语，把双掌一抬，嘎啦嘎啦，放出阳五雷，把马元崩成了碎块，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。他也结束了。慈航道人办好了这两件事，跟池经子回到封京来见姜子牙。子牙听说了经过，非常高兴，挽留二位仙长。慈航说：“不行啊，我们还得回昆仑山玉虚宫复命。”子牙呀，现在就到了你进武关的时候了。现在离你进兵的三月十五日期越来越迫近了，你要做好一切准备，在你起兵的那一天，我们还要来祝贺你。不久之时咱们再见面吧。慈航道人说到这儿，跟池经子二人回玉虚宫去了。翻回头再说冀州侯苏护，这苏护啊，连日来吃喝不下呀，坐卧不安。尤其是今天，他一看燕红和马元去抓姜子牙去了，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苏护啊，心里默默的祷告，但愿上天睁眼，神人保佑，保护江丞相平安无事啊。他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屋里头转动，一直盼着天黑也没有消息。他忙派军兵打听，等后半夜军兵回来了，启禀大帅：“大事不好了啊！出什么事儿？”“二殿下殷红追姜子牙追到山里头，最后就见一道金光，二殿下化为能血了。”“啊，那马道长呢？”“马道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死在深山之中了。”“消息可靠吗？”“千真万确，我们不少弟兄进了大山，看清楚了才禀报大帅的。”冀州侯长出了一口气，感谢上天，感谢神佛呀。这两个东西早该死，这是报应。眼下绊脚石没了，该着我归州的时候了，快去把少帅请来。时间不大，苏全忠来了，爷儿俩开个碰头会。苏护告诉他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，今夜晚间咱们就相州，爹爹所见即是。不过这郑伦别管他，你要理他就坏了。孩儿啊，我写封信，你拿着用箭射到城中，然后咱们马上就行事。遵命，爹您快写。苏护背着郑伦不知道，给姜子牙写封信，干了封好，绑在箭杆上，交给他儿子苏全忠。苏全忠以查营为名来到封京东城下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拉弓弦，啪嚓，把这支箭射到城上，被守城的军兵发现，一看有封信，马上到相府交给姜子牙。姜子牙把书信展开一看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：“江丞相啊，我苏护获罪于天，我生了个败家的女儿，无脸面见人， 但是我扪心自问，没做坏事，如今奉旨兵发西秦，实质上我们就是要降周，无奈层层障碍难以实现。今日马援一死，殷洪毙命，没有了绊脚石了。我们父子决定破晓之前率队归州，希望江丞相能给我们一个接应才是。上坠千，下坠之外，姜子牙大喜，五路派兵前来接应。这事儿还不好办，等黎明的时候就开了锅了。冀州侯苏护全身披挂，带着家族儿子段后，率领队伍赶奔东门。姜子牙迎接他进了城，还有一部分没投降的也把他们缴了界了。在两军混战当中，那个郑伦也被生擒活打。等姜子牙把苏护接到相府设酒款待，这苏护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总承认自己不对。姜子牙再三解劝，武王立刻召见，也封为开国元勋。苏全忠满营众将全部溃败，唯独郑伦，等把他带上的时候，郑伦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往正座上一看，呵，苏护、苏全忠都在那儿坐着呢。他是咬碎了钢牙，破口大骂。苏护啊，还劝他呢：“先帝呀，当初我说什么来着？三条大路应当走中间，你是执意不听，才有今日之祸呀，先帝。”武王有道明君，江丞相善能用人，我劝你还是投降了吧。啊呸！苏护，你什么东西？忠臣不是二主，我郑伦绝不跟你一样。赶紧你开刀就得了，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。姜子牙把桌子一拍，推出去，杀！杀你还能怎么样？把郑伦推出去了。苏护一看，把酒杯放下了。江丞相，郑伦是个正人君子，过去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尽管我恨他，我是恨铁不成钢，但真要杀他，我还有点于心不忍。况且武王不久大兵要进吴关，正在用人之际，郑伦的功夫可谓第一流的，如果此人真能投降，还是丞相的左膀右臂，我看是不是再给他点机会。姜子牙一笑，冀州侯真佛心也，好吧，再给他点机会，那你就去劝一劝吧。哎，是，要劝不行了再杀也不晚。冀州侯苏护命人拿着酒壶酒杯到法场，就见郑伦低头不语，苏护给满了一杯酒，贤弟，哥哥来给你送行来了。
呸！
苏护，你给我远点滚！我郑伦愿做凶鬼，也不跟你这软骨头一路。苏护不生气，贤弟，你骂的对不对？但是也有不对之处啊，哥哥，我是软骨头吗？你回忆一下，我怕过谁？为什么我要保大周？这是顺天行事啊，先帝啊，你如不能幡然猛醒，大祸不远矣。冀州侯啪啪啪啪这顿苦劝，最后郑伦哎呀了一声，是啊，干脆我投降就得了。郑伦投降了，姜子牙高兴是热烈祝贺， 才有兵进武关。